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各位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太阳花十周年专题的系列集数之一，很开心今天请到了我相信所有的台湾听众都已经认识的名字。今天要跟我们对谈的呢是赖中强赖律师，他不只是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当中跟大家一起站在街头上，他监督两岸的这样子的协议的过程或是参与运动，其实在那之前已经更早之前就开始了，所以今天很开心有机会可以来请教赖律师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十年之间他的看法。赖律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律师今天是以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的身份来跟我们对话。
智库召集人。
智库召集人。那一开始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在十周年之际经济民主联合要举办什么样子的活动，然后大家怎么参加。
好的，我们在318的晚上在济南路，好，也就是十年前的那个济南路立法院旁边，要举办太阳花运动十周年的晚会，那欢迎大家晚上6:30就可以来到现场，我们一方面回顾过去，一方面我们对目前的政治情势提出了三个诉求，
是
反对重启服贸货贸，拒绝中国政经胁迫，那同时要求政党公民要来进行这个政纲的对话。
了解。哇，要重新回到十年前的那个路面上面了。
是的。
对，对于赖律师来说，那个大马路那个柏油路对你来说意义恐怕比我们来说复杂许多，你站在那边脑袋中应该出现各式各样的画面，对吗？如果看你过去所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的话，先帮各位比较年轻的朋友简介一下，律师他其实从2010年马英九政府签订了所谓 ECFA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之后呢，赖律师就跟其他的一些 NGO 组织展开了两岸协议监督联盟，那是2010年的事情。后来2013年马政府签订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后，赖律师就发起了所谓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这个也就是经民联经济民主联合的前身。
是的，
从10年就开始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监督的活动或是倡议的活动，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会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2010年是我们成立两岸协议监督联盟组织化，但是如果说对于马政府的这些与中国各项往来政策的监督与关注，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回到2008年的时候，2008年。那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陈云林来台，
是
陈云林事件，那也就是那个野草莓。
是
事实上我们知道2008年马英九执政了以后，其实我跟很多人一开始的想法也是一样，认为他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
是，
但是陈云林事件让我们很多人重新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当中国的陈云林海协会会长来到台湾的时候，整个台北市好像戒严一样，就是所有的人各种集会游行都受到高度限制，那你甚至那个拿出国旗让陈云林看到，这个都是一件警察觉得这个非常恐怖分子做的事情。那甚至那个当时中山北路的上洋唱片，那只是陈云林跟一些人在金华酒店，就是他们有一个宴会，那上洋唱片就是把那个音乐放得很大声，警察就进去要取缔要镇压。这整个事情那就是后来就有这个野草莓事件，其实是让很多的人包括我，其实我应该算是
野百合世代。
对，我大二的时候就是1990年三月学运，那 到了2008年，其实我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我已经进入社会了。
嗯，
但是就是陈云林事件让我以及我们这一代的过去参与野百合运动的许许多多的人，哦，包括范云，哦，
嗯，
那吴建民老师，
嗯，
我们重新回来觉得说不行，哦，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够这样走下去，这样走下去，嗯，台湾的民主可能会倒退，
嗯，
那所以我们开始有很多活动，很多组织，哦，那我自己本人就非常关注马英九政府跟中国所签的各项协议，
嗯，
马英九政府所推动的跟中国的各种往来的政策，哦，嗯，那事实上它是高度的等于是行政专断，然后跳过国会的监督，然后回避公众的意见，哦，服贸协议只是后面最夸张的
事，哦，前面不同阶段其实你看到行政程序上面、公民参与方面、透明度方面，其实都有您刚刚提到的那些现象这样子。
是的，我一个形容是说在服贸协议之前，
嗯，
马英九其实已经跟中国，哦，签了18项协议，而且我的形容是，哦，他连闯了18个红灯。就是有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哦，就是曾经马政府跟中国签的最早的几个协议，
嗯，
那协议最后面的生效条款，哦，是说这个7日后生效，然后根本不管有没有送国会，哦，结果送到国会你先不管备查或审查，那个案子就是从程序委员会向院会要报告的时候就已经超过7天了，
哦，就
已经生效了。那立法委员当时，欸，国民党还是多数，欸，就觉得很纳闷啊，那你送来给我是那个，
哦，天
哪，是橡皮图章吗？
对对对对，
哦，就把它退回，哦，退回这个程序委员会，哦，那后来这就不了了之。好，哦，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马政府为了跟中国达成各种协议，那其实放弃了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很多的原则。
嗯，
那在服贸协议之前他已经连闯18个红灯了。
哇，
他其实一开始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反弹，嗯，但是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欸，这实在是一个问题，哦，就是刚开始你推一些比如说空运海运协议，嗯哦，然后旅游协议，
嗯
哦，让陆客来台湾，哦，这个也许争议比较小，
嗯
哦，那到后来哦，那个争议越来越大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
嗯
哦，这个问题就浮现了。
嗯嗯嗯嗯，连闯这么多红灯，为什么在服贸这一边这个灯它过不了？
因为它影响的范围太大了，
嗯
哦，影响的范围太大了。当然不是说前面那些协议就没有影响，但是没有像服贸协议，哦，这么大。因为台湾所有的服务业它的总就业人口，哦，400-500万、
嗯
哦，那个特别是很多的微型企业，很多的中小企业，哦，那很多社会基层民众的各种生活需求，他们的经济的支撑是靠这些小型服务业。
嗯，
那马英九确实轻忽了，哦，就是台湾的这些服务业的全面的对中国的开放，
嗯，
其实是触动到这个社会的敏感神经，
嗯
很多人担心说，哎，这些我们的食衣住行啊、美容美发啊，然后各种这些生活的小店家小商业，哦，如果受到冲击，哦，被中国的国家资本的连锁店替代的时候，
嗯
哦，那会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哦，嗯
那后来确实引起了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大的疑虑，
嗯
那把马英九在第19个红灯前面拦了下来。
对，我记得当然当时在就是所谓318之后，占领立法院之后，其实民间各自有发起很多的专案，然后很多就是资讯的会诊，然后当然像 GDV 这样子的社群就会做出一个，哦，你是什么业，你是剪头发的，你是开什么的，你就可以自己去查在这个服贸的框架之下你会受到什么样子的影响。那说实在像这种界面这种用心的整理出现之前，其实 说真的，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好，两岸服务贸易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也是前面几个红灯，你们很难跟社会大众沟通的原因，因为第一个首先是条文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每个人都懂，另外就是它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它审查过程程序该长怎样其实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程序，然后同时就算它真的有开放大家去参与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有精神去参与，那真的到了现场的也不一定看得懂。所以其实当时很多的诉求是包括这个服贸其实被这样子草率的通过了，但过程服贸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产业冲击，其实那个冲击的影响评估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或是其实根本没有完整的做，那这样的话就通过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是当时3月17号你们到那边去做最后的行动的时候试图呼吁里面停下来的一个原因。但事情后来当然他强行通过了。律师还记得17号然后到18号事情发生之前那个关键的转折是什么，然后那时候你们心里在想什么吗？
其实我比较会把这个时间再拉长来看。其实在3月17号之前这个服贸协议这个问题已经吵了超过半年了。2013年6月21号签订嘛。那事实上在刚开始的时候注意的人比较少，但是经过不断的各方的努力，大家不断的说明，而且立法院也办了总共办了20场公听会。那所以它的影响开始不断的浮现
被讨论，
公听会。您刚刚提到 G0V,那个我们也跟 G0V 合作，那一开始我们是试图要去做那个服贸冲击地图，就是 你就到一条街去看然后去看这个两边的招牌那有哪一些行业就是列在服贸协议的开放项目那我们当时就是特别找比如说国民党的赖世保委员他就在推服贸我们就是到赖世保
的
那个服务区所在的那条路那个景新路然后去做把两边门牌的那些店家的招牌都把它抄下来，然后去说这个是服贸协议的哪个开放项目，那个是服贸协议的哪个开放项目那像这样的做法我们跑了几次的访调那后来 GVV 那个有些工程师他们就想说那我干脆去抓那个经济部工商登记里面的公司的那个登记项目然后让大家看到各行各业可能受到服贸的冲击的那个那个地图那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人民的警觉是越来越强的那疑虑也是越来越深的那本来立法院的朝野协商的决议是要逐条逐项审查，
是
逐条逐项表决，而且要经过立法院通过了以后才可以启动生效条款。这也是我们在服贸协议一签订后没有多久就去立法院，我们去各党团去拜会游说，然后各党团所最后立法院所通过的朝野协商的协议那等于是一个民主的底线但是张庆忠的30秒就是他没有遵守这个底线而且是立法院自己定出来的，包括国民党当初也同意的朝野协商结论变成决议那所以当然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反弹，
就是漠视法律的存在啦，就是直接这样闯关了，
就是漠视一个民主的原则而且是你立法院你自己决议的嘛。
了解，所以后来就发生了我想大家后来都看得见的事情。我们这一系列其实除了今天的访谈之外也访了其他老师，同时我们也征集了12个听众他们回忆当初他们怎么样参与这场活动，他们大部分是在场外的，所以你的确很多人都提到启蒙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到了现场听见你们说的话，然后甚至看的那一些资料他还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后来你们的这个团队这个组织名字从那时候监督就是两岸服务贸易这样子的一个阵线后来改成了经济民主联合，
是
我想这个改名是你们从这个过程这个运动当中看见了更多的事情所以有这样的转型吗？
没有错，就是事实上当时签了 ECFA 以后，那其实整个马政府的计划是要跟中国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就是经济一体化，高度整合，成为一个双方各种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自由贸易区，那这个就会对台湾带来很大的冲击，服务贸易协议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大部分就是货品贸易协议，好，所以当时在谈服贸，同时也在谈货贸，只是服贸先签，好，然后就引起轩然大波，好，啊，在轩然大波的同时，好，那个2014年4月10号那个立法院太阳花运动退场，好，啊，但是那个马英九政府还是继续跟中国谈货贸，那所以我们也有去货贸的冲击会更大，比如说你要不要开放中国农产品进口，那那个是不是中国的这些各种产品，你是不是要让它零关税可以进口到台湾，这个冲击 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反服贸，后来也反货贸，那曾经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个记者发一个新闻稿，就是标题就是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到经济部，抗议货贸谈判，啊，就有人开玩笑说你们是反服贸还是反货贸，所以就想说那就改名，我们就叫做经济民主联盟，
了解了解，蛮直接的原因需要改这个名字。
那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争议，就是马政府的想法是，你这服贸好像遇到了一些障碍，好，那我缩小范围，就是我把服贸对中国的开放在台湾的那个六港一空，好，就是特区里面做一个局部的开放，看争议会不会小一点，
一切都想起来了，真的是，
但是台湾很小啊，
对啊，
台湾任何一个特区的那个的影响其实就几乎是全面的，
是是是，对。货贸这件事情帮大家解释一下，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前之前，那个马政府试图在就是大选前完成谈判，然后让这件事情赶快过，赖律师当时候就到了就是立法院外，就是召开记者会，花了6个小时的时间，把1510项那个即将开放的中国进口工业制品的货号跟货名，在那边一项一项念出来，是一个行动艺术的概念。
是的，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个货号、每一个货品，其实背后可能都是一群人的身体。那政府在做这些经贸谈判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然后要注意到社会基层民众的生存权，那其实我们关心服贸关心货贸最根本的还是人，就是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产业的劳工基层民众的生计，不希望他因为对中国的开放而受到重大冲击。
是，当然我们10年之后来讨论这个反服贸反货贸，或是当时候试图签更多这样经济上面的合作，甚至两岸一体化这样子的政策的时候，现在的时间点当港股变成那样台股变成这样的时候，其实要再去讨论当时一直在debate 的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现在来看好像稍微没有那一种就是需要这么强力辩论的动机了吗？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理解当时候为什么那样子的安排是安全的吗？但同时我们其实也看到还是有不少的政党跟政治人物还是在试图不断提出这样的诉求，10年之后赖律师会怎么样来回应，就是如今还是有人持续提出这样子跟两岸经贸相关更进一步安排这样子的诉求？
某程度台湾当年把服贸挡下来是让台湾没有走进中国经济的这个向下沉沦漩涡，没有走进这个鬼门关的关键。我想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如果服贸协议通过了，那我举几个例子，就是那个时候服贸协议中国的一个很重要对台湾要吸引台湾资本的项目，就是要让台湾的金融机构去中国设村镇银行。村镇银行，什么是村镇银行呢？基层金融机构。那我们知道 中国河南的村镇银行后来就是发生很多那个盗用存款啊、嗯、然后那个就是钱存在银行还会不见啊、哦、然后虚假的存单后来就是变成他几个银行都倒闭人民存款户都领不到钱、哦、当年如果服贸协议没有挡下来一银就是会去河南设村镇银行、嗯、就是现在发生问题的河南村镇银行、
哦、天哪
那到时候会发生金融风暴的不只是一银在河南的村镇银行、
嗯、
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一银、
嗯
哦、然后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开放项目就是中国要他说他开放台湾的医院可以去中国的这个各个省的省会、哦、去设合资医院、哦、啊，如果真的台湾当年那个医院去了中国好两边医疗院所高度结盟合作的话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那个武汉肺炎期间、
嗯
哦、按如果那个时候医院的那些感染好是两边医护人员的高度的密切往来那台湾可能就是中国的医院体系垮了台湾的医院体系大概也很难维持了、
嗯
哦、就是因为服贸协议挡了下来、嗯、所以这个往来没有那么密切、
嗯、
所以当中国的经济或疫情发生一些大的变化的时候台湾没有完全被拖进去、
嗯哦、
事实上这是影响蛮大的、
嗯嗯嗯、
那所以对于在今天怎么会有人又有政治人物、哦、就是说要重启服贸货贸其实事实上各国资本就是很多的企业都在撤出中国、
嗯、
那我倒觉得这个重启服贸货贸这个讲法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动机动力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
嗯
就是基于特定政党希望证明说只有他有办法跟中国谈判或怎么样那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嗯嗯理解这一方面这件事情其实有许多个层面这样子但有这些人物现在提出来这件事情可能就代表其实说不定还是有市场也就是说还是有选民喜欢听或是会买单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您之前在其他访问也提到对中国来说就是让台湾失去经济的自主性一直以来是他们一个广大的战略因为这样子他就不用发动所谓的武统嘛
没有错
所以能够让这个自主性下降现在来回头来看其实全世界现在都在努力让那个经济自主性可以保持着然后首先当然避免使用俄罗斯的能源我们看到欧盟已经这一年之间已经快速转向了另外一方面也越来越多人在讨论脱钩啊 de-risk 啊等等这些在做跟中国的这样子的切割这当然是这两三年全世界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只是台湾是更早以前在那边讨论的不过台湾一直是一个统战的一个直接的目标所以还是有持续许多人抛出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假设性的问题不太有意义啦不过但如果万一中国的经济未来还是有吸引力的那我们的这个诉求说不要跟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紧密的这样子的连结这个诉求还有人会支持吗从您的角度来看或是你要怎么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OK我想要澄清一点，
嗯，
就是经济民主联合的主张，好，我们的主张，好，或者包括反服贸运动的主张，绝对不是说锁国，
嗯，
好，或者是说我们跟中国的经贸零往来，好，不是这样的，好，事实上，台湾是 WTO 的会员国，
对，
中国也是 WTO 的会员国。好，那基本上WTO 的它就是一个
它的存在就是一个贸易框架
它就是一个贸易框架
对
那在这个贸易框架里面好双方维持一个正常的往来好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好那至于什么是服贸货贸什么是 ECFA 好、就是经济一体化
就是 FTA
对、FTA 就是两边要高度整合成为一体那简单讲啦那个 WTO 就好像朋友关系FTA 就好像婚姻伴侣关系
结合成家
成为一体、
好
那事实上跟中国我们只要维持 就是合理的经贸往来就好，好，那不需要特别紧密，好，那我们跟中国做朋友就好，我们没有必要跟中国成为 FTA， 好，或甚至萧万长的讲法要跟中国成为两岸共同市场，好，不需要。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让那个风险，好，那个快速的提升。那这个好，我想也是这么多年来，再加上整个国际产业链的大变化，大家体会到说，哎，事实上台湾可以不那么依赖中国，好，那我们渐渐走出一个相对自主的道路，好，那请大家切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签服贸货贸，不代表跟中国不做贸易往来，中国还是在买台湾的晶片啊，
嗯，
但是中国买台湾的晶片跟 ECFA 早收清单里面可没有晶片这个东西，
嗯嗯，
哦，那个是 WTO 的资讯科技协定，
嗯嗯嗯，这个就是我觉得需要特别拿出来问，而且需要让律师好好跟大家对话的部分，因为政治人物只要在沟通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容易极端化跟片面化的这样子贴标签，说那你们就不要做生意啊，台湾就锁国就好啦等等的，你们什么都不要签这样子。我想律师应该很熟悉了、
yeah.
对，就是从 WTO 的框架之下，然后到科普到什么是服贸货贸这些，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缺的东西。
没错没错、嗯、没错、嗯嗯嗯、我想这样讲好了，
嗯，
大家知道吗，台湾卖到欧盟的产品，好，那个我脑中记得的还是2013年2014年、哦、我们在打服贸战争的那个时候的旧的数字、
哦、
就已经超过五成零关税，但是台湾跟欧盟没有 FTA
哦，
对，所以不是说有 FTA 才能够做生意、
嗯、
有自由贸易协定才能够做生意、
嗯、
没有服贸货贸就不能做生意，不是啊、嗯、台湾卖到美国的产品也已经超过六成零关税，但是台湾跟美国没有 FTA 啊，
嗯嗯、哦、
啊，美国对中国也没有 FTA 啊，
嗯，
好、
嗯
哦，台湾跟日本也没有 FTA 啊，
嗯嗯，
好、哦，哎、欸，台湾跟日本经贸还蛮密切的嘛，我们买了很多日本的东西啊，日本也买了很多台湾的东西啊，
嗯，
哦，但是我们跟日本不需要经济一体化、啊，
嗯、
哦，我们就是在 WTO 的架构下，大家做朋友就可以了。
嗯嗯嗯，我们之前节目其实也介绍过一些新闻事件，比如说世家，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农产品，这些在特定的时间点就会突然被中国那边然后验证出好像有什么虫或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停止了这样子的贸易，但后来会发现哦，只要他表达支持九二共识，然后这个订单又重新开始了这样子。所以正常贸易其实在两岸之间会有许多政治力量的考量，
是，
所以要让这样子的一个贸易正常化，其实很多时候球并不只是在我们这边。
没有错，就是经贸联不断的呼吁各界，提醒各界，就是跟中国经贸往来的高风险、嗯、跟中国经贸往来的高风险，因为台湾跟其他国家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嗯，
好，但是你跟中国做生意，中国却有很高的政治企图、
嗯
哦、我们很多的台商、哦、他只因为那个有监察院的政治现金公报查出来他有捐款给国民党的候选人、
嗯、
也有捐款给民进党的候选人、
嗯、
光是他有捐款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这件事情、哦、就被说是顽劣的台独分子，
嗯，
你、可以想象徐旭东居然被说成是那个顽劣台独分子的金主、哦、真是冤枉他、啊、他的意识形态怎么可能会支持台独呢、
哦
嗯、啊，但是在中国来看，中国的讲法就是你只要赚中国的人民币、哦、他中国的讲法是说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中国赚钱然后又回台湾搞台独，
嗯嗯，
那这是对台湾人的讲法、
嗯、
对其他国家的讲法他会说哎、欸，不许那个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碗、哦、就是中国会觉得你跟我做生意就是你占我的便宜你赚我的钱、
哦、
完全忽视说哎、欸，其实贸易本来很多东西是双向互惠的、哦、各取所需的、
嗯、
但是在中国的眼里、哦、你赚我的钱就是我给你的某种的恩惠、
嗯、
所以你在政治上 你就必须服从我，你不可以跟我唱反调。
嗯，
好，那不只是这样，中国还积极的把经贸当成武器。
嗯，
好，您刚刚讲那个农产品的例子，
嗯，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当他要跟马政府往来的时候，他派出各省的采购团去台湾各个县市大量买农产品，
还契作。
对，还有那私募于起作、那那个当民进党政府上来的时候，哎，这些可能开始停了，那就是没有特别采购，那没有特别采购，农民说，那我正常贸易，我就用正常的价格卖，不卖特别多，这样可不可以？忽然有一天他又会说，我全面禁止台湾某个农产品进口，比如说台湾的凤梨世家，他说有介壳虫，那真的介壳虫是原因吗？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借口。为什么是一个借口？如果介壳虫是真正的原因的话，那为什么台东县长那个饶庆麟去海峡论坛，然后去参加海峡论坛，然后去拜拜码头以后，台东县的凤梨世家就没有介壳虫就可以进口了，那其他县市的凤梨世家继续有介壳虫。好，介壳虫看得懂九二共识吗？介壳虫分得清楚一个中国原则吗？
好好奇哦，下次来访一下介壳虫他们的想法。
对，这个就是中国把经济当武器的操作嘛。那你跟这样一个国家做贸易往来当然有风险，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分散我们的那个贸易对象，然后降低这样的风险。
理解，其实不断重复的也是在提醒大家的是关于风险的存在以及怎么样降低风险，而不是说就不要有任何贸易或是做生意，
是，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通调。当时太阳花的四大诉求，退回黑箱服贸，先立法再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我们先讲前三项，因为它最后其实到2019年的时候它化作了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五之三条。这边我们听众其实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他很好奇说，那所以那时候轰轰烈烈搞这样一场之后，最后变成这个多了一条这个五之三条，那这样真的有达到之前的诉求吗？那这个五之三条期待它未来怎么样确保两岸在这样子的政治环境之下不会有所谓的风险，或是让事态进入大家不想看见的那个方向？
好，这个要话说从头了，
嗯，
就是到底是反黑箱还是反服贸？是反服贸，反服贸是目的，就是因为服贸协议签订了以后，大家看到说啊，那个对台湾社会的冲击更大，而且会，它就是要两岸经济一体化。那台湾如果你真的经济一体化了以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中国就是把经济当武器嘛，那以前是你到中国发展的台商你要为五斗米折腰，如果两岸经济一体化以后，那个
集体折腰，
你不去中国的你也要为五斗米折腰。
好，大家一起练习。
对，集体折腰。 对，那所以好，当时退回服贸，好，是这个运动非常重要的诉求。好，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真的把服贸挡下来了，服贸到今天并没有生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运动是成功的。好，那当然，好，在服贸协议的审查过程中，反服贸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国会没有一个法律来清楚规范，如果马政府跟中国签了服贸协议，他在国会该怎么被审查？好，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好，那所以在当时，好，就是运动的当下，以当时的政治氛围以及国民党还是国会多数的情况下，不可能让政府去答应，好，或者是那个王金平院长去答应说那个退回服贸协议，或者是否决服贸，而是大家一个折冲的一个折冲点，就是说
先立法再审查，
先立监督条例，再来仔细审查服贸协议，它等于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平衡点或者是折冲点。
是是，
那以我来看的话， 退回服贸，不让服贸协议生效，这个运动目的达到了，
达到了、
哦、啊，当然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制化、嗯、这个还是重要的、
嗯
哦、监督条例的立法还是重要的、
嗯、
否则今天是服贸协议，明天是货贸协议、
嗯、
你不能够只解决一个个案嘛、
嗯
哦、而是说怎么从制度上根本的来规范，哎，政府跟中国签的任何协议都要有民主程序。
嗯嗯嗯。
那所以这个运动好的推展的过程中，当时我们就提出民间版的监督条例。
嗯。
我们也希望要完成立法。
对。
好。那这个完成要完成立法呢，我们要求的是要一个真正能监督的监督条例。
嗯。
而不是那个敷衍的好就是徒有其表的这个低标准的监督条例。
嗯嗯。
那所以太阳花运动结束了以后，虽然当时已经有江宜桦版本的监督条例、国民党版的监督条例，这些在我们来看都不合格。
嗯。
好。那不合格原因就是诶，人民的参与的程度、资讯透明化的程度，然后国会能够介入审查的程度好不一样嘛。好。不够。那最根本的好，各党的监督条例都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如果监督条例通过了以后，
嗯，
服贸协议该怎么审查，这个状况不一样，因为服贸协议是已经签了，
是
有一点就是说，哎，那你本来说签协议之前要做的冲击影响评估、
嗯、
你如何补做，
嗯嗯、
哦、啊这个你必须交代，
嗯， 嗯，
这件事情没有交代，然后啊造成说，哎，我们觉得不管国民党版的或民进党版的，包括黄国昌时代力量版的监督条例、嗯、在我来看都是不合格的。
嗯，
好、哦，那我们要求通过民间版的监督条例，而且最重要的，你至少要交代说，一旦监督条例通过，对于那些已经签署的协议，国会还没有完成审查的，你如何补做那些该有的冲击影响评估、
嗯嗯
哦、那以及那个因应程序，
是是、嗯、
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嗯、
但是各党的版本都没有做到，也因为这样、嗯、我们一直在阻挡不及格的监督条例在立法院通过。
嗯 嗯， 嗯，
这个大概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是、
哦、那事情发展到了2018年、
嗯
哦、那到2019年年初，哎，习近平丢出这个、
嗯、
习五点、哦嗯、就是他开始在讲那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嗯、
那要求台湾各党各派去跟中国政治协商、
嗯、
这也是当年我们在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特别感到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有一天、
嗯、
台湾的马英九政府、
嗯
哦、或者是哪一个政府要跟中国进行政治谈判、
嗯、
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民主自由、哦、在这个谈判中丧失了、
嗯嗯
哦、就好像香港当年是自由的、
嗯
哦、但是英国把香港还给中国了以后，虽然谈说立法会如何过渡，然后那个香港特首如何选举产生、哦、但是最后一场空，
嗯，
好，最后一场空。那如果说那个叫做政治谈判的话，
嗯，
当年英国跟中国的政治谈判造成今天香港失去自由，好，然后没有民主，好，这么令人遗憾的状况、
嗯、
那台湾如果有政党跟中国政治谈判，会不会也造成同样的结果？
嗯，
所以到了2019年，好，经济民主联合，好，还有包括许多的学者专家，还有也包括政府机构里面的某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好，开始觉得说，即使大家对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怎么定，民间跟政府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政治性的谈判要先做规范，好，就是如果台湾要跟中国做政治谈判的话，要有非常严谨的规范，你不可以随便跟中国签和平协议、
嗯、
不可以随便跟中国签军事互信机制，把台湾的主权给卖了，这件事情要优先处理，而且要用非常严格的门槛来规范。
所以就是现在谈的就是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53条，就是在那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透过不同版本的两岸监督的这样协议的条例，但是一路看见事态的变化，然后习近平抛出这5点，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决定要需要这一条53条。53条内容是规定两岸之间的政治协议必须经过跟修宪程序一样的超高门槛，才能开启协商，而且主权国家地位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或变更，不得作为政治议题谈判及协议之项目。这个是锁定在政治性的协议，然后还有国家地位的变更啊等等的。但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纯经济协议嘛，就我们前面谈的。所以这一条的作用，但总体来说它可以影响的层面会多广？是只有字面上看到这样政治性的协议吗？还是我们期待它会有什么样子的角色？
好，我分两个部分谈哈。第一个没有错，五之三的原始用意就是要处理政治谈判。好，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人主张要跟中国政治谈判的。
是。
好，那也有人就是不管政治立场，但是担心也许有一天要面对跟中国的政治谈判。那什么可以谈，什么不可以谈，
对，
如何谈，
对，
国会如何监督，人民如何行使权利。
对。好，
那五之三非常重要的，它就建立了3条红线。第一条红线，就是主权国家的地位不能谈。你不可以谈一谈的结果就是台湾变成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个就不行。好，我们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不管你要叫它中华民国或者叫它台湾。主权国家的地位不能谈判。第二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不能谈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变更不能谈判。你不可以像香港那样谈一谈变成特首，我们本来可以选总统的变得不能选总统。第三，除了两个不能谈以外，其他可以谈，但是其他可以谈怎么谈？第一个，简单讲就是比照修宪程序了。比照修宪程序，简单讲就是第一个，你要去谈之前要先有个缔结计划。这个缔结计划总统行政院提出来以后，你要国会3/4多数通过。
哇，
这是很高的门槛。通过以后是什么？可以去谈。但是谈的结果呢，有草约。不可以变黑箱服贸。你不可以签。草约只能够放在那里，不能够正式签署，你要先送回国会再4/3多数看能不能通过。然后再交由全民公民复决。看是不是过半数的公民投赞成票。不是相对多数哦，绝对多数哦。有投票权人的过半数，50%加一票，投赞成票。那才可以正式签署。那这个就是要讲白了。这个东西就叫做自决条款了。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我们把这个东西透过法律，把它写进五之三了。这个其实是太阳花运动的最大胜利。
一直到2019年有了这一条，但当然也是因为对方先抛出了15点嘛。
对
对，那个很明确的要改变所谓改变现况或是他的 agenda 是什么这样子。更挑战一点的问，那假设未来有个政治人物，他完全绕开了这些政治上面的大家的担忧或等等的，还是去签了一个顶着经济为标的的这样子的协议，那万一他真的过了，不过就像世家一样，某一天他要你做一些政治上面的配合，然后停止了这项协议啊等等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怎么把政治跟经济切开？
没有错，五之三是规范政治性协议。所以理论上如果是非政治性协议是不适用五之三的。那这也就是很多人在讲的，我也同意。好，五之三只处理政治性协议。但是呢，对于非政治性协议还是要定一个，以前是说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那现在应该叫做两岸非政治性协议监督条例。这个还是有立法的必要。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你现在对中国而言，坦白讲，没有什么叫做非政治性协议，因为中国你不论跟他谈什么，他都要你先承认一个中国嘛，
嗯，
先把那个九二共识这个芝麻开门通关密语那个念三遍念三十遍，好，念一个中国念三百遍，好，你不念的话他不跟你签，那就变成你所有的事务性经济性的协议都有一个政治前提，你要承认一个中国，那你一旦承认了它就是政治协议，所以它还是要走五之三，好，所以坦白讲在这样的目前这个政治情势下，变成是说你要先要求中国放弃政治前提，否则的话所有的协议都是政治协议。
哦，哇，这好， 我完全已经可以想象有其他的意见是说，哎，不要一直要我那样，我只不过就讲个九二共识而已，我们就可以有订单做生意了，那你什么什么党就是说我这样就不行，那你们就是啊，什么绿共啊或什么的，就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另外一个视角的说法啦，就是我只不过说一个九二共识，然后这样子你就让我不让我做生意，就说这个是政治的谈判，那我们的自由民主在哪里，我们还有自己的人权吗，就是
哎，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讲法，
对不对？
我希望这个讲法有效，你知道这个讲法是谁讲的吗？
嗯，
林之妙，宜兰县长林之妙，欸，就是曾经有人问林之妙说那个，嗯欸啊，什么是九二共识，嗯，然后林之妙就九二共识就是欸，大家好来好去做朋友， OK， 如果九二共识只是大家好来好去做朋友，我们当然要拥戴九二共识，问题是中国讲的九二共识就是你要承认一个中国啊，你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你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跟中国再重启服贸签了货贸，那你不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吗？
嗯嗯嗯，
这其实是我们要很严肃的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一旦做了这个事情，
嗯，
那将来中国在对台湾予取予求或者甚至是有军事威胁的行动的时候，那台湾还能不能请求国际社会的协助，
嗯，
会不会被认为说你都已经承认你是中国一部分，嗯，那你这是中国内政问题，
嗯，
你这个行为是在证明说其他国际的干涉，好，不可以介入中国的内政，不可以介入中国跟台湾之间的纠纷，因为那是中国的内政，
嗯嗯嗯，
所以如果林之妙那个天真的想法是真的，好，那我们非常乐见其成，问题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嘛，
嗯，
完全不是这样嘛，
嗯嗯嗯，对，因为我想我们这样谈着谈着其实最终还是会面临到台湾社会里面这个最核心的这个不管是认同啊还是等等这样子的，我不确定现在情况到底是怎样，因为还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出现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讨论最后对不同世代的人来说是什么，但刚提到了太阳花最大成功，您说的就是五至三条，但其实您在其他采访也提到说太阳花最大的遗憾是当时的四大诉求的第四个，就是召开公民宪政会议，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最大的遗憾，然后这个跟我们刚刚最后谈到那个台湾社会关于九二共识啊等等背后这些的共识，我们彼此内部无法达成共识的这个议题，跟公民宪政会议之间这两个有什么样子的关联？
OK， 大家回想一下，就是说哎，理论上如果台湾是一个正常的一切制度都非常健全的民主国家，
嗯，
好，那民意可以正常的呈现，那为什么需要用那个冲进立法院的方式才有办法阻止张庆忠这么荒谬的行为？
嗯， 嗯，
民主的制度应该本身就有办法自我矫正，
嗯，哦，
让一个想要独裁的想法没有办法被贯彻，很显然我们的宪政制度有问题，哦，到今天为止台湾并没有一部真正属于台湾人民意志台湾人自己制定的宪法，哦，那我们的所谓的宪法，哦，据说是从中国带来的，哦，那再来我们的政党体制，我们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管道很显然有问题， 哦，那太阳化运动到410退场之前，哦，到后半段大家开始反省这些问题，哦，就是不止福茂，哦，福茂今天之所以会变成张庆忠这样，哦，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宪政制度、政党体系、公民参与政治的管道出现了问题，
嗯，
哦啊，但是这些问题这几年下来并没有真正被解决，
嗯，哦，
就是从2014年到现在，哦，我们不要讲制宪的了，哦，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修宪是成功的，
嗯嗯
哦，就是通过立法院四分之三又公民复决通过，没有，没有任何一件，
嗯，
那从当时到现在那个我们的政党体系还是不健全的，哦，那从当时到现在我们公民参与政治的管道，哦，就是各种听证制度、利害关系人的咨询，哦，知情的参与，哦，也是不健全的，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曾经说过说，
嗯，
那个太阳花运动是四分之三的胜利，
对，
四分之一的失败，
嗯嗯嗯，就是最后这个第四个诉求啦，就是这个召开公民宪政会议并没有达成，但嗯，运动当然就是大家会关心它的成功或是失败，但运动所集合起来、召集起来、聚合起来的这个人，其实人而运动结束它还是继续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面，然后我们当然也看到经济民主联合后续以智库的方式持续的在记者会、政策建议上面或是出版的时候办活动的地方还是持续这个社会的对话，让相关的议题可以持续的被讨论。那现在国际局势也跟十年前有了相当大的一个变化，世界上许多重要的 NGO 智库等等的现在不会不可能在地图上面没有台湾了，像很多人甚至来这边办办公室了，经济民主联合也登上了许多像这样子国际会议或是在重要的这些闭门会议里面扮演一个席次，把你们的声音直接让国际上面知道，台湾的地位当然在国际上面越来越被重视。但去年年底大概就是经民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了一本我觉得是全世界都极度关注但同时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中资的渗透。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谈十年前我们怎么挡下透过 FTA 这类型的直接的经济合作去把经济可以整合起来，但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这样子的管道，然后大量的境外公司这样子运作，资本这样换来换去，然后加上网络公司这样子的存在，就是它的资产其实很是无形的，然后它提供的服务却是跨界的，在这样的时代之下，渗透跟海外的力量的影响不只是在社交网站上面，在资本市场上、人才市场上跟技术流转上面，因为俄乌关系战争的关系，我们看见了即使你做了多少的对俄罗斯的这样子的封锁制裁，但是台湾的工具机还是可以经过不断的这样变化进到俄罗斯去把他们做他们的武器嘛。去年出了这本书揭开中资渗透台湾的假面，经民联与泛中国政商集团的搏斗，这本书为什么在去年年底出版，书中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其实真实事件，这本书最重要的讯息给大众是什么？
经济安全，就是我们回过去看，从90年代到太阳花运动，到今天整个台湾的政治的变化，那当然其中野百合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太阳花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回溯这个历史来看的话，野百合运动以及后来李登辉总统所推动的种种的改革是让台湾政治民主化，
嗯，
但是在1990那个时候的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就是台商开始西进，
嗯，
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台湾是处于一个政经分离的状态，就是台湾的政治不断的民主化，不断的本土化，其实也就是去中国化，
嗯，
但是在台湾的经济却又不断的那个 加深对中国的依赖、
嗯
哦、那随着这个中国加入 WTO 2000年2001年、哦、2002年、哦、然后台湾再度开放，从间接投资到直接投资，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其实是不断的再加深的、哦、那太阳花运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从政经分离再扭转过来，我们不只要政治的自主性，我们也要经济的自主性、
嗯、
但是太阳花运动只是把这个旗帜举了起来、
嗯、
真的有落实吗、
嗯、
它面临很大的困难，包括说、嗯、因为你厂商去中国投资，你不可能一天之内将他们撤回来，
是
你贸易有那么大的贸易额，东西是卖到中国去，你要分散市场也不可能是那么短的时间可以分散，好，那你就算是那个包括美中贸易战以后开始警觉到中国很多的企业在美国在台湾会窃取营业秘密，但是当你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要处理的时候，这些企业人家已经在你的国家里面经营好几年了，那所以我们等于是开始认识到说中国把经济当武器，
嗯，
好，中国把经济当武器，中国利用 WTO 这个世界贸易体系，
嗯，
好，在腐蚀在渗透民主国家的各种的正常的民主运作、
嗯、
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各种中国的影响力它已经深入了，不只是深入台湾，它也进入美国欧洲、哦、美国的校园、哦、都有中国的在地协力者，
是、
哦、那都有中国的代理人、
哦、
那这本书谈的是台湾的现状、
嗯、
但是我相信同样的现状
是、啊、
不只存在于台湾，
对，
你从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几年了嘛、
嗯、
你看二十几年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那个脉络下，它的扩散的影响有多大、
嗯
哦、那我们现在要一步一步去检视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
嗯
哦啊、这本书就是把有哪些我们该注意的问题点出来。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我之前采访另外一位也是德国的智库，他们所发布的叫做黑手，黑手其实就是讲中国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影响力是怎么样深入各国政界的，所以不管是透过收买啊，还是成立一些假的民间单位啊，还是投注性的去押宝在某一些政治人物的选举之上，从地方包围中央等等的去在世界各地创造友善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各国包括德国、美国、英国等等，这样实际的案例都有。我那时候采访那个作者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只是把新闻上面有报的这种各个小小的新闻然后加起来，就变成一个大家突然很惊讶说哦，原来中国做过这件事，他真的有做过这件事吗？就是金明年的这本书也是一样，把很多新闻上面大家不曾注意过真实发生过的案例，比如说中国可能买下了一个法国的半导体大厂，然后透过这个法国的大厂，但是把很多他们互动的这样伙伴的技术输往中国跟俄罗斯，那整个把直接实体的把东西带回去中国等等，这样被抓到，或者是台商在跟中国政府做了生意之后，帮他们制作了一些留有后门的晶片啊、等等的这样子，但在这些都是实际发生的案例，不只是具体的告诉我们渗透怎么样发生，转手或转卖，或是怎么样把东西这样移来移去，移进中国，让他们自己可以发展，偷这些商业机密，其实也在警告着我们，你跟中国有这样子各式各样的关系，有可能会延伸出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关于这个面向，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现在大家全世界在 de-risk 或是脱钩，或是所谓自由民主阵营有自己一个同盟，以半导体回力，荷兰、美国自己有自己的阵线，日本的时候，台湾的公司如果不小心被中国渗透了，或不小心跟中国政府有什么样子合作了，这会怎么样影响这家公司未来的营运？
第一个是他的信誉嘛，
嗯，
好，在我们的书中，好，我就是以那个威盛的那个晶片的后门城市作为例子，好，嗯，就是 在高科技的领域，你很难想要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到处讨好，那特别是在现在那个美国对中国的相当范围的技术管制，他不希望他所管制的特定高科技流入中国。好，到目前为止台湾还在美国的信任圈中，所以比如说某些 IC 设计的专用软体，它不允许这个软体卖到中国去，但是台湾是可以使用的，好，台湾是可以买的。那如果有一天好，美国发现说他卖给台湾的这个IC 设计的这个绘图软体，好，是被间接利用到中国或被转卖到中国的时候，那台湾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被报复的对象，或者是根本被踢出信任圈中，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相当提防的事情。
这也是大家现在会一直谈的啦，供应链安全这部分其实就是要特别小心，所以这本书其实相当相当的实用。我们今天打扰了律师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们从当初他怎么注意到两岸这样子，从马英九政府时代2008年陈云林来台之后产生的这个化学变化或是实质上类似戒严手段的这样的管控，一直谈到现在全世界局势之下台湾面临的红色资本这样子的渗透，到底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实质上面怎么样影响台湾的市场或是企业。我最后很想问，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采访了很多像您这样子关心民主关心自由的发展，然后在各个位置上面做监督做倡议的人，我发现很多人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连预谋，就是清明写的预谋遇到一样的问题，他有时候他们不太确定年轻人们在想什么然后有些人会甚至坦诚说他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年轻人对话了，因为他们可能用 TikTok， 可能用小红书，或者是他们可能已经不是所谓不确定他们还叫不叫天然独世代，但他们可能从小出生在看着中国的剧或是打着中国的手游这样子长大的情况之下。我想问律师，因为你以前在台大的时候是台大学生会会长，所以其实你从年轻时代就是一个跟大家对话然后组织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后来也百合运动一直到现在，年轻人对你来说是个你会自己在那边想说我要怎么样对话吗？或是你的策略是什么？跟年轻世代的对话是什么？因为你如此关注这个议题，我想你一定想过这件事情。
很多人在讲说，哎，这次选举的结果，好，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又有新的一波的年轻选民、年轻人产生？好，那他们是不是相对会觉得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好比较重要？那个我们所担忧的台湾民主的存续，中国是不是渗透台湾，中国的影响力好是不是存在，这件事情是不是相对不重要？我比较不这样看。好，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这些事情都重要。那年轻人如果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包括薪资待遇等等有所不满，那要求社会有进一步的改变，改变年轻人的低薪或就业状况，我不觉得这是坏事。这应该是好事。那事实上今明年我们的主张包括说我们希望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台湾有自己能够自我决定的民主，但是台湾也应该是一个团结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照顾每一个世代年轻人，让他可以在最基本的生活上获得确保。我举个例子，在过去一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几个月前，好，那我们好几次针对那个学贷的问题，好，我们召开记者会，好，那呼吁要减免学贷，那或许吧，就是说 我是建议关心公共事务或者是我们政府的一些官员政治领袖能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是说让每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都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的确保，是团结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的民主能够更健全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嗯嗯，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
理解，我理解，我理解，就是青年的诉求也当然还是诉求，也还是议题，然后政府这的确需要注意。有人会说可能新一代可能需要自己的太阳花，或是说有人会说现在国会是这样子，那是不是接下来会激起另外一次就是针对国会的这样子的监督或是民间的行动啊？你目前感觉如何？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相信民间的那个制衡或渴望民主这样的力量是存在的。
嗯，
就是即使看到过去那个威权的象征的中国国民党现在变成国会的第一大党，那但是我想国民党人也应该要想清楚，这不代表台湾人民同意让国民党走民主倒退的路。那一旦如果国会做出一些明显背离民意的决定，让人民觉得我们的民主在倒退，我们的自由在萎缩，那或者是说我们的民主会遭受到中国更大的威胁，因为国会的不当的作为，如果有这样现象的时候，我相信人民的力量还是会挺身而出的。
嗯，非常谢谢律师。我想律师说这番话是根据他过往这样子20年左右的这样子的经验，在民间，然后在政治界，在政策界不断这样做倡议跟呼吁跟带动之下，你的感觉现在是这样，所以我提供给大家参考。今天很谢谢律师的时间，那我相信今天说的很多，谈的很多，可能希望至少解决了一些许多听众他内心可能没想通，或是记不得了，或是当时已经忘记的这样子的想法跟念头，很多一些现在仍然非常具有价值的需要的对台湾人的命题跟提问，在今天也都透过律师我们有了好好的思考跟讨论，所以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律师的分享，辛苦了，谢谢。